告诉你一件让我读到时反复看了三遍的事。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锁了4个月，每天有1500万桶石油从市场上消失。按历史规律，国际油价应该飞涨到200美元一桶，但今天它静静地停在93美元，这不正常。不正常的事情背后，往往有看不见的力量。一份刚刚发出的研究报告揭开了这件事的另一面。报告说，这种瓶颈不是供需的自然结果，而是一场临时的心照不宣的价格管理同盟。同盟里6只手同时按住油价，但更值得问的不是谁在按，而是另一个问题：按住油价的这4个月里，谁在偷偷数钱？第一个，可能你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，大宗商品贸易公司，一家叫 Trafigura，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10亿美元；另一家叫 Vital， 光是第一季度就赚了200亿。这两个数字什么概念？他们赚的钱比绝大多数你听过的科技巨头还多。他们怎么赚的？地理价差套利，在西非便宜买油，到亚洲贵价卖油，裂解价差暴涨，成品油价格被供应紧张推得比原油涨得还快。期货市场套利，用全球仓库做几乎无风险的滚动操作。一句话，世界越乱，他们越赚。第二个赢家是美国的炼油公司，原油涨，成品油涨更多，这个差价历史上平均只有8到10美元一桶，现在飙到了40美元以上。美国炼油行业半年利润预计500到800亿美元，是正常年份的3到5倍。而他们最集中的地方叫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，共和党的票仓。这就引出第三个赢家，特朗普政府。11月就是中期选举，汽油价格没涨1毛钱，执政党就要丢约1个百分点的选票。今天美国汽油3.4美元一加仑，比4月峰值低了8毛钱，换算成选票，这可能是一回能不能保住的差别。但这个故事里藏着一个最反直觉的赢家，是中国。中国今年上半年石油进口骤降500万桶每天，表面看是经济疲弱不得已，但全年因此节省约770亿美元。同时，中国在用低价窗口悄悄填充自己的战略储备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经济暂时疲弱，反而帮特朗普政府压住了油价。这是一个连双方都没明说，但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缘政治悖论。所以这件事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，不是油价为什么不涨，而是一场看似平静的危机往往不是没有人受苦，而是受苦的人和数钱的人不是同一波。伊朗每月损失60亿美元，伊拉克被迫减产80%，欧洲消费者一年多付300亿，这些代价是真实的，只是不在头条上。你觉得等这个临时同盟散场的那天，账会怎么算？评论区聊聊。